我们来看《观无量寿经》，那么我们看第四行，就是尔时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俄舍氏，随顺调达二友之教，收职父王频婆沙罗幽闭置于七重室内，自诸群臣亦不得往。那么前面的我们讲说啊，这个六个正信哦，那个如是我闻啊，这些哦，还有通序别序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不是讲经。我们最主要了解说净土法门的这所谓的因缘，就是法不孤起，一定有什么它的因缘。那净土法门不是只有在中国的时候开始流传，是在佛陀的时代那么就有了，但是那么在印度的时候的这个净土法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貌，那怎么样来用功，我们就从这个观无量寿经来稍微去了解研究。好，就是说那么王舍城当然就是我们释迦佛在印度弘法将近50年，那么有两个大臣两个大王，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国家，也就是最丰厚最丰盛最繁荣的这个国都，才能够供养这么多的修行人在一起修行，明白吗？这些长随众，那么呢要做这样的供养，如果说社会的这个经济环境不是太好，其实是不容易供养的。那我们就去看现在，如果你没有去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那么出家众如果最多的地方往往就是在比较是形成大都会的地方，那么乡下有没有？有，但是呢顶多都只有一两位两三位出家人。为什么？因为印度乃至于现在的南传佛教的出家人都是托钵的，那么托钵是自己不种粮食，不像我们中国丛林自己是自耕种，叫自耕农，听懂吗？那么他们是托钵的，所以说如果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收成不是很好，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人的这个修行。所以说当时这个印度两大国，一个是波斯匿王的，一个是频婆沙罗王的，两个都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大国。那么大概一个是在恒河南岸，一个在恒河的什么北岸，其实相距都不是很远。好，那么佛陀呢大约在他一生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这个两个大城市的那么来往弘法啊、哦、那么可以说佛教能够我们讲说流传出去，也是大概以这两个大城作为中心，然后向外有弟子辐射扩展出去。当然佛陀也有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有怎么样离开这两个大城，然后呢到各地去弘化，那已经就是什么我们讲说一位叫做尔时氏，一位就是琉璃王，那么两位原来都是太子，但是呢后来都怎么样，不仅篡位而且怎么样害死自己的父王，那么琉璃王更是把释迦族怎么样彻底的毁灭。所以说佛陀在晚年的时候那么就遇到有这样子的一种挫折跟打击，那么就离开这两个他比较属于青壮年的时候的弘化的地区，那么晚年就我们讲说在恒河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往北岸的地方，那么去弘法，那么后来就在基斯那罗延入灭。那么严格讲起来，如果我们了解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因就是印度教的一种反扑。那么印度教为什么反扑，也就是逆众出家的一个真实的为什么造成说叫做正法灭，那并不是逆众的过失，听懂吗？因为印度本身一直到今天，那么如果是属于婆罗门的和刹帝利的这些高族出身的种族，然后经济条件很好的话，你人都是在家里叫做野娘没带子，听懂吗？那么不可以参与任何的什么我们讲说这个商业行为或者什么其他行为，在家里就是相夫教子啊、哦，而且没有真正的一切技艺跟能力。所以说当佛陀在2500多年前就让女众来出家，使得什么印度原来的生活就是 每一个家庭起了大革命。因为女人虽然说是看起来好像不学无术，可是女人是什么？家里的一个真正的支柱，安定的支柱，听懂吗？那结果你让女人出家以后，每一个家庭是不是完蛋了？那么再加上女人因为没有自己生活的记忆跟本能，出家以后呢，替这个什么社会也带来很大的什么这个不安。所以说在佛陀原来我们讲说认定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然后呢推行四性平等，然后以一种新兴的革命宗教出现，然后不从事什么我们讲说祭拜，然后是往什么生命自己真实的觉悟，在当时呢取得很多印度当时有识之士，就是一些新兴的这个国家的一种护持。为什么？因为新兴国家的护持从农业转变成经济发达的时候，它的这个王权越来越高涨。那么原来我们讲说在祭祀的这时候的社会是一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呢，那么社会的重心是在祭祀跟天的这种来往，那么真正的操控权呢是在祭司的手上，也就宗教师上面。那等到经济后来越发达的时候，那变成刹帝利的这个种族他就越掌有实权，可是呢在这过程里面，就是社会的这个主导权的转换的过程之中呢，那么佛陀刚好也是在这个时代起来，那么这些有识之士也就真正掌权的人，那么就拥护宗教的改革，听懂吗？那么所以佛陀在当时我们讲说是所有印度的新兴宗教里面最有影响力也得到护持最大。那么在佛陀早期弘化的时候，没有让女众出家之前几乎都是很容易，听懂吗？那么到了让女众出家以后，我们讲说不是女众不可以出家，也不是女众的什么各方面不好，听懂吗？也不是女众出家以后使得正法灭亡，都不是这样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因为他已经使令印度本来的什么一种文化的安定的那个底线被摇动了，被破坏了。所以一些本来拥护佛陀的这些婆罗门教的一些有识之士呢，也都起来反对。我们讲说连僧团里面的大迦叶其实是反对的一个最严重。那么再来第二个付之于行动真正来什么阻挡的，就是调达，听懂吗？所以说与其说他叛佛想做新佛，其实不如就是因为什么佛陀接受女众出家以后造成什么社会动荡不安，然后佛教变成了什么一种洪水猛兽，人家不敢去接近他了，认为一接近了以后，就好像现在有些世俗的人还最怕，因为信仰可以，听懂吗？但是你如果出家了以后变成以前的家庭，那么男主外，家庭里面的真正的重心其实都是在你的人身上，而你怎么成长，他可以不知有父，但是他一定要有母。所以说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就讲说，那么佛陀为什么晚年反而怎么样更辛苦的要游走于五印度啊？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对于释迦传有没有真的很清楚，如果很清楚的话其实就可以了解。那么包括我们讲说，那么穆建年的被外道打死，很多的原因，那么并不是说佛教不好，而就是因为女众的出家，那么带来什么他们印度教一个大反扑。为什么？因为简直是比核子弹爆炸还要可怕，他已经彻底的消灭了原来千年以来的生活怎么样一种安定，然后一种价值观，一个什么我们讲说不可跨越的那个红线，他把它跨越了，那么就会引起非常多的这个反扑。所以说在佛陀的时代的时候就见到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都当佛陀入灭以后要做经教结集的时候，大迦叶那么会对什么阿难就在大众面前说他犯了几种的大罪，那么一个最大的根本的罪就是什么？因为是阿难一再的什么请求，然后佛陀才让女众出家，那么他就以这一条来认定是阿难的什么 一个最大最大的罪。但是我们讲说，其实真正的罪都不在这里，也就是说，那么你重的重心变成从家庭的重心、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安定，那么都起了什么根本的动摇，听懂吗？所以这才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例如说在唐朝以前我们还很多女众出家，北宋以后为什么女众就越来越少？因为北宋以后我们中国人认为妇女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然后崇尚气节，崇尚贞操，听懂吗？所以女人甚至于到最后是二门不迈的，大门不出的，就全部都是在家里的。所以说十三岁以前是关在哪里啊？关在绣房。什么叫绣房？就是女儿房里面去学习什么刺绣。所以以前的人如果说门当户对的以后，那么要看我们这个未来的媳妇是不是有真正的本事的话，就是要看她绣的什么那些东西，听懂吗？例如说这个先拿去看看，这个不错，这代表什么？这个女人的妇德怎么样？一定有。为什么？因为她的妇功，听懂吗？妇容、妇功、妇德，那功就是工作的功，那么也就表现在刺绣上面、纺纱上面。那如果做得很好啊，人家就这个可以啊，连大小姐都会刺绣，听懂吗？那么其他的书不见得有。所以说以前到了我们讲说在唐朝以前还都有女人很多出家，也很多很有学问的，也很多做什么入道教做女尼的也有，但是到了宋朝以后为什么越来越少，也是这样原因，听懂吗？就是孔老夫子的女人无才便是德变成落实下来，然后女人以节操以什么，然后甚至于指腹完婚以后怎么样，连老公都没见过的，如果不信老公死了，你就以后长大抱着老公的神主牌怎么样嫁到那一家去，真的不骗你。那如果是指腹为婚的女的死了没关系，到最后怎么样就把她的神主牌赢回来，但是老公可以继续另外再娶第二第三。所以说观念不一样，听懂吗？所以其实也是在这里，最主要是讲到这里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调达能够唆使欧舍四王来判佛，一个非常重要的后面的背景。因为在印度一个太子想要出来反叛已经势力很稳的一个父王的话是不太可能的。那你说为什么会反叛成功？要知道当时印度跟我们春秋时代的那个所谓的国王底下有很多的各家的大夫，每一个大夫都有兵力，都有什么那些，你就要有什么这些所谓的大家，听懂吗？家就是各个有大夫啦，就大家族，所以我们叫国家嘛，听懂吗？这个大家族的拥护，那么也就是说包括琉璃王，包括阿舍世，在太子的时候因为佛陀让女众出家引起什么当时婆罗门教的大反感，然后阿舍世王就接受了调达，就是提婆达多的这个唆使，然后呢暗中联络这些，因此一举怎么样兵不血刃就把国王怎么样收押了。那你说怎么能够这么快？那大家都是接受佛法这么久，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要忠孝节义，那怎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佛陀指导教导最久的地方，怎么会产生这样？这样的背景你们知道了没有？真正的原因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说当调达打算，其实本来最初他是一直反对，但是佛陀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引起那么一种分裂，僧团的分裂。那么僧团的分裂严格不允许女众出家的，那么就是以这个时候提婆达多为首，所以造成僧团的分裂。其实僧团的分裂你说几十年前为什么不分裂，而且跟随佛陀这么久了以后才分裂，我们很多历史的原因都没有跟我们说明，但真正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他所谓的要做新佛并不是想夺那个领导权，如果他想夺领导权早就已经做了，那为什么会不做？因为当时佛陀 所讲的一切，人人都能够接受，听懂吗？包括提婆达多也都能够接受。但是最后，那么不管是刹帝利或者婆罗门教，为了捍卫他们本来的什么叫做传统，本来的文明，也就最不可跨越的那一个，你跨越的那就已经变成生死两难。所以说，为什么连我们甘地最后被他自己的好朋友射杀，听懂吗？是他真实的好朋友。为什么？因为甘地最后签下来让回教徒独立，听懂吗？那他的好朋友认为说这就是卖国。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印度很大，孟加拉还有什么北部的巴基斯坦都是属于印度，他认为不可以这样。那么因此当这个甘地签下了这样的以后，虽然使得我们讲说回教跟着印度教可以有两边，但是也地下了，我们讲到现在印回都还在战争，听懂吗？那么虽然甘地想要融洽，但事实上做不到，听懂吗？一直到今天印回之间的冲突永远是世仇，但是都是同一种族哦，我跟你讲都是同一种族的，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不同种不同族的，就只是因为信仰不同就造成千百年就这样一直杀杀砍砍哦。好，那你有没有就知道说他为什么可以唆使欧奢侍？当然也就是说他唆使他，其实欧奢侍小时候当然不得父爱，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讲说等到后来欧奢侍信佛了以后，他对这个欧奢侍的照顾跟关怀还有种种一切其实都是怎么样很尽心的，所以说真实的原因，我们讲说整个原因来讲，你说欧奢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大逆，甚至于他认为还不见得自己是犯过失，就像我们讲说甘地被他的朋友刺杀，那个朋友都讲这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后悔，听懂吗？亲手制裁自己多年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真正的烈士里面，他认为甘地是个叛贼，因为他怎么样使得国土分裂。那我们讲说为什么欧奢侍会用这种残酷的手段来对待他的父亲，不是只是想要争权，听懂吗？如果只是想要争权一刀杀死就好了嘛。那么最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啊？认定爸爸死不悔悟，听懂吗？也就是说他认定佛陀让你众出家，那么频婆沙罗王也就是非常支持的非常拥护的，因此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后面又有婆罗门教原来的什么原来的这些支持者，那么这样子，所以说在我们讲说观念上面这种的认知不同以后所展现出来手段，有时候就我们就觉得特别残酷，听懂吗？因为他不是变成说是想伤害你，而是希望说你能够借着这样的伤害可能可以悔改，或者可以怎样。那么如果真的冥顽不化的时候，那怎么样你就该死，听懂吗？那么其实这里都有这样的背景，但是我们一般讲经的但很少提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原因。哦，大前年吧去印度走一趟，那刚好我那个导游就是刹帝利的，又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么这个自己学的他又是佛教，他拿佛教的硕士，但是呢他说我们婆罗门教的人绝对认定啊，他是刹帝利哦，那么婆罗门教是最好的，虽然他们不反对佛教，但是呢身为印度人就是以婆罗门教怎么样作为他们自己最什么最骄傲的。所以说佛教虽然是在印度产生，但是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信仰。那么也讲说千百年来他们的女孩子他还是父母的这个媒介之合结婚的，他没见过他老婆，但是他的老婆嫁过来以后在家里就再也不能出来，连去市场都不准去啊，家里市场要去买的话不是他去买就是他的老爸这位的爸爸出去买。那么如果真的想带老婆出去， 那么偶尔出去，但是很少出去。他们认为有教养的妇女、有身份地位的都不可以随便出去。嗯，然后如果没有结婚之前，还可以出去外面做教育啊、哦，学习，然后也可以去学习一些工作，受薪呐、啊。但是只要一结婚以后，就完全不行。然后他说，我如果给我老婆多少钱，他就只能要这么多。嗯，他不能要求多。然后他说，我账户里面多少钱，我老婆不可以知道，他也不必让他知道。我们一听起来，我们整团的人大概都是女众多，嗯，听起来就很不是滋味，听懂吗？觉得他们很大男人。他说没有，跟我女朋友订婚的时候，他那时候在泰国去留学一边工作，他说从来都没有再交过第二个女朋友，也没有什么。他说甚至于做导游四处去，他说也没有从来做对不起老婆的事。嗯，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里？嗯，他们就是以自己种族还有文化各方面觉得自己非常优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阿舍四王叫做随顺调达二有之教，那么虽然只是这么简单，但是里面背后很多的原因。我以前常常就在没有对这历史还有没有去那边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些看法的时候，我一直都不太了解。因为我最主要问这位导游，我说为什么在佛陀时代，当时在印度影响新兴宗教最大的是一个耆那教，就是苦行派以及佛教，但是我说佛教为什么在印度灭亡，但是耆那教到现在还都有几上千万的这些信众，然后有很大的势力，有很大的这个什么寺庙，而我们佛教已经从九世纪以后就几乎都断了，除了是回教的入侵，我们讲还有这个密教的这些兴起，嗯，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一直都搞不懂。后来他跟我讲，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因为已经汉业的，我们讲说异业的什么婆罗门教原有信仰文明的什么那个底线，然后再来到了九世纪以后，那么密教的兴起以后，出家人变成吃肉娶妻什么这些，那么婆罗门教就讲，就跟所有的那些信徒讲，你们看你们信仰的啊，因为印度教不杀生哦，听懂吗？大部分印度教人也不吃肉哦，然后你看我们的身体不吃肉清净行，而你们的身体呢怎么样吃肉，然后有老婆有什么啊，一比下去，然后所有村庄怎么样，一个信仰了以后头头信仰改过来，就全部都改过来。印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印度一般选举的话，只要头头投谁，那底下就是全部投谁，比我们这里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那个家族都是一个族长的这种看法见解为主，说然后像他们这个大家族里面，他讲他这赚的钱呢，其实什么呀，要拿回去支持这整个家族的，例如说年纪大的叔叔啦，或者爸爸妈妈啦，乃至于说底下的工人啊什么，他都要去照顾的。嗯，所以说完全不一样。所以从那边才了解，哦，原来佛陀在这两个城市里面将近待了25年，25年大部分就是在这两个地方。那么这么久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讲说所有的经典什么几乎也都在这里讲，那为什么教化这么久的地方竟然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然后我们讲说佛陀最后与其说是伤心离开这两个地方，还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护持了，听懂吗？国王不护持，那么城里的老百姓怎么样，又信仰回归到了婆罗门教，所以说僧团怎么样就没办法继续在这几个地方那么能够真正的落脚，所以说只好就打成什么小团体，然后各自，甚至于连佛陀要去入灭的时候，你看你们只看到说迦叶最后回来，然后佛陀从金棺里面露出一只脚，有没有？他连这样子的入棺之前都赶不到，那是什么原因？嗯，有些我们大家都不会去了解这些历史，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佛陀到了晚年，往这个基斯那罗这个地方，也就往北部一直去红的时候，所经历的都是一些小村庄， 根本没办法再供养这些这么大的出家僧团，所以说佛陀就任命每一个弟子各自怎么样带领一些各处怎么样再去，一方面是弘法，一方面是取得什么意识的供养，所以整个僧团几乎在佛陀晚年的时候就不像早期的时候这么庞大，那么就已经打散了。那么我们讲说包括目犍连以及舍利佛的去世比佛陀还早，都是在这晚年这一阵子发生的，听懂吗？所以说对老年的释迦佛陀来讲是一个真正非常大的一个什么考验。那么我们现在看下去哦，说这个王舍大臣有一个太子叫做俄奢氏，那么随顺调达，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哦，恶友的教导，那收执父王频婆沙罗，然后幽闭在七重室内。七重有没有经过我们这个监狱里面，有没有去走过一下？没有啊。真的至少看过电影吧，有没有？是不是那个锁一层一层这样开啊？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人管理啊？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你可以进去的，他的这个管锁的人就出来开，然后还要切克里面切克外面切克，有没有一层一层进去？确实是这样的哦，哦，电影里面是这样，那我进出很多次，为什么进出很多次？我们去监狱里面弘法，听得吗？也监狱，如果你们进出去的时候，亲人去了，他都要收身的，听得吗？但是我们出家人他不收，但是也很麻烦，有些你去讲了久了以后，很多会跟你拉感情，然后会叫你替他偷偷的送一些信，那都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监狱其实对我们这些宗教师是蛮信任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晓得心一暖啊，他好像表现的时候听你的经很认真啊，很努力学习，表现得很好啊，说法师法师替我带一封信怎么样，那就千万都不可以，你一定要拒绝，你要是拒绝他达不到目的，你下一次你来的时候他就臭脸给你啊，那你也不管他，听懂啊？哦，所以说像这个叫七重室内，那么自诸群臣亦不得往，然后自主所有的群臣呢不可以去那边，为什么啊？因为怕去救他嘛，还有怕去怎么样，因为老王毕竟还是有人怎么样拥护他的，听懂吗？哦，所以说就用这种方式。好，再看一下，那么国大夫人名为提西恭敬大王，那么早于亲近疏密和这个面哦，用土其身，然后诸印诺珍除葡萄浆密以上王。那么原来不可以人家去见他的时候，其实包括什么？看这一段就知道了，给不给吃的，给不给喝的，所以就是活活想把谁饿死啊，把自己爸爸饿死。就跟我们那个谁佛心皇帝是谁？中国的佛心皇帝是谁？知道不知道？梁武帝嘛。梁武帝后来被侯景，侯景没有杀他，但是侯景不准人家送什么，送食物，还要送水给这个梁武帝。梁武帝最后也是什么，活活饿死，几乎历史重演，听懂吗？那么这时候韦提西当然就是俄奢氏的母亲，那么也是频婆沙拉王的这个我们讲说他的正后，那么恭敬大王意思就知道儿子把他这样子关注了，可是呢仍然怎么样，这里的恭敬其实就是什么非才的爱邻啊，听懂吗？因为儿子做出这样的不逆事情，做母亲的也没有钱也没有事也反对不了，那么于是怎么样就把身体弄干净了以后，然后用疏密怎么样和面涂在自己的身上，那涂在自己身上做什么？那么进去就是这个都是熟的东西嘛，听懂吗？那么意思就是，那么这个频婆沙拉王就可以就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去舔啊去吃，就不会饿死。然后印度这个人喜欢带这个大珠子，听懂吗？那大珠子他把它挖空，挖空里面怎么样储上什么我们讲的葡萄浆，因此既然有面粉的东西然后又有水，那当然就不会死了哦。那么密上网，密上网就是秘密的呈现去，那么因为他身上是不能带任何东西， 储存食物当然就看得出来嘛。那如果是涂在身上的，纵然看到你敢去制止他吗？也不敢嘛，对不对？更何况他又有衣服包住哦，那么所以说，那么就没办法阻挡他哦。那么这时候大王怎么样？吃就吃这个什么面，那饮那个姜，然后呢又漱口，漱完口的时候，那么恭敬合掌，像什么？像齐库觉山，这就是什么？这个山就是哪一个？就是我们去到印度的时候最有名的什么？灵鹫山，听懂吗？灵鹫山，你们看那个山像不像？像不像一只老鹰？乱讲，一点都不像。我去那边看了两次，我就看不出来。后来我问人家当地的说，原来是什么？找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尖尖，看起来像一个鸠。嗯，我怎么解答我都说不可能，这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解释是说这个山像什么？像鸠，所以称为鸠岭。就像我们观音山像观音，所以叫做观音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这样子意思，不对不对。后来我问这个印度导游，他说什么原因？他说原来因为在这个灵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有什么有印度人的天葬的习惯，听懂吗？那天葬的习惯的时候，那边就是有很多的，他所谓的鸠其实就是什么秃鹰，听懂吗？哦，那么去那边吃，嗯，那么吃多了就很多啊，听懂吗？所以说，因此他吃完了就会跑到哪边来休息呀、啊？跑到熬树丛的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去看灵鹫山，灵鹫山没有大的树木哦，然后灵鹫山都是一丛一丛的小的一种什么，一种长荆棘的那个灌木，然后大部分都是石头，嗯，然后平地都很少。那么比较现在弄出来的，我们讲说就是属于法华台，相传佛陀是在那边讲法华经。那么但是呢，佛陀跟弟子晚上的时候休息用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灵鹫山。那灵鹫山每天释迦佛陀呢，那么会下山跟所有的出家人到这个，就是王舍城托钵，听懂吗？那从山下到那个地方呢，原来的古城离那个山呢其实大概不太远，大概将近就是顶多是3公里4公里这个样子。因为出家人走路其实是蛮慢的，那么从这个我们家早上上来托钵，托完钵再上去，那么大概就是差不多吃饭的时间哦。那么印度有时候我们讲说天亮大概是4点左右了，那你4点左右就下山托钵，连上去大概就6点半7点哦，那么大概就可以哦。所以说印度人大部分就是在5点多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要供养的东西怎么样，就会排出来，就像这样坐着排出来哦，不是等出家人去跟他敲门哦，出家人不可以敲人家的门去托钵的，嗯，他是像供养，他如果说供养今天打算他自己准备20人份的，他就摆好了，然后出家人那么按照戒腊啦就这样排班过去。那么当然后面的人不知道说前面这个食物还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也不可以随便投张来张去，所以说哎，看到前面有人排就排。那如果刚好他只有10份，你是第11份，那就叫做空钵。空钵如果连续10家你都空钵，那你今天就准备饿肚子，你就不可以再保第11家，因为10家了以后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你就该上山去用功。还有最主要，印度人的这些生活作息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怎么样，节食什么都已经热闹起来了嘛，听懂吗？那出家人在那边穿梭也不方便，那么也影响哦。所以说为什么10家空钵以后就必须要回去。然后那个灵鹫山离真正的王舍城也不是非常非常远，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就是换过来了。傍晚是谁上山啊？就是王舍城的这些臣民，那么就会上山去什么听佛陀讲经。所以我们讲说用灯就要供养，听懂吗？把它照明，然后佛陀就讲经，那听完了以后就大家回来。所以佛陀大致上在灵鹫山的时候都是这样哦。 那么以前也不晓得哦，后来讲哦，去了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好、哦，那以前的这个王舍城比现在啊、哦，现在的都市的啊、哦，其实也都没什么进步了，也都是在日，在整个印度讲起来，算是佛陀的一些圣地的地方，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发展的很慢。但是至少有小村庄，那现在的这些小村庄呢，啊、比以前的王舍城小多了。那也比较远离一点。好，那么这时候这个我们讲说频婆沙漏王就像这个鸠林的这个地方来遥礼世尊，嗯，那么然后作誓言说大目犍连是无亲友，厌心慈悲受我八戒，嗯，就是说原来在佛陀教化的时候，那么这个目犍连经常跟频婆沙漏王有见面，所以说这个频婆沙漏王自己被儿子收职了，然后他也知道儿子是要他的命，他有没有生起悔恨或者害怕死？没有，听懂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频婆沙漏王知道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业障，所以说他纵然遇到这样，他也怎么样，要不要苦恼？不要，只是希望怎么样，在道上更精进啊、哦，所以说作为一个王，当然平常也听法，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说，如果可以在什么样的这个戒法，尤其是八关斋戒是叫一天一夜的戒，那么原来当然也有五戒，那你是受完五戒或受比丘戒乃至于菩萨戒，可不可以再受八关斋戒？一样可以，听懂吗？那么每一个戒使得我们自己的身心在法上更加的精进去努力啊、哦，那么使自己身心更能够在什么法上去相应，所以说他有没有求佛陀说赦免他的罪，用佛的神力把他怎么样救出这样的灾难，有没有这样的求？嗯，所以说你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应该用什么的态度？嗯，连我们讲说在佛陀时代的频婆沙漏王遇到这样的障碍，都已经见到现前的佛，都不是用什么，用一种贪取心，有没有？用一种什么逃离一切苦难，不敢承担自己一切业的这样心态来努力，更何况是我们呢？听懂吗？如果你现在念佛是因为说哦，我自己修行不好，业障很重哦，所以我希望去西方净土，一去的怎么样，然后就不会退转，就不会掉落了，这样的心其实呢都不叫正确的心。学佛是要在现前的当下能够去除你自己种种的贪念颠倒愚痴，那才叫做正修。那么正修修得好了以后，现前这一念能够照顾好，临终的那一念也就必然是正常的，听懂吗？那往生以后所产生的果报那也必然是好的，这才叫做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听懂吗？才叫做因果不爽。如果你变成不昧，嗯，或者落到不落因果，那都不可以。因果当然还是凛然的，因果是切切实实的，啊、哦，所以说我们千万不可以用什么自己的生死心，然后起种种的贪求。佛是无求人啊，佛只是慈悲啊，结果你用这样的心去跟他相应，相应得到吗？那你说怎么念才能够得到佛菩萨的真实感应？欧舍世王已经就表现给我们看了，明白吗？对于一切的苦难并不是去逃避，而是要面对它，接受它，然后真正的处理它，最后放下它，听懂吗？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是师父讲的那几个他？所以有没有逃离，反而对生命更积极的去开发，对不对？更积极去承担自己一切的业障，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学佛就要看到这一段，知道过去的因缘当然怎么样不可逃，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当然也要如实的承担，可是不叫做定性，听懂吗？不是不可改变的，只要一念，我们讲说忏悔，一念知道积极用功，当下 这才叫真正的正念，这才叫真正的真实的正修。所以说你看频婆沙罗王是不是给我们了一个最好的模范跟指导？所以说问问你们来参加念佛禅是什么心态，如果说有错误的我们就改正，听懂吗？我们当然要确信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是最好的，然后阿弥陀佛是最慈悲的，最有愿力的，只要你用功，当然怎么样，一定可以感应道交。可前提是只要你能用功，对不对？就像我讲的，只要哥哥爸爸能够全部放下，而且你长大，是不是当下我们就跟阿弥陀佛相应嘛？所以念阿弥陀佛叫做什么脱敏，怎么样，要修自己的原来的性德，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念阿弥陀佛的目的。如果是以阿弥陀佛能够免除我们的灾难，释迦佛陀难道也不慈悲吗？还有阿弥陀佛如果愿力这么大，为什么他不就现在就带我去，还要我这么辛苦的念他，连念都不必念就把我们带过去，不是更爽？然后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怎么样，当下就是花开见佛，然后不要分还要怎么样啊？还要有八大菩萨，还有真实的佛来什么紫金台或者金台要来接，然后其他的就是化佛，不然就是什么莲花会好大小心呢？因为你修不好，所以佛也大小心。那如果这样怎么叫佛呢？那是不是你就把佛就看扁了？听懂吗？那你说如果这样子为什么佛都不用那个什么上品上身的方式来接引我们，不是真正才叫平等吗？不是阿弥陀佛愿力最大吗？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分呢？四十八愿里面有没有这么分？那没有这么分，为什么他呈现出来接引我们的时候就有这些差别？那这些差别是佛陀做出这样的行为吗？那不然是怎样嘛？所以你就必须要我们讲说念佛不要只是呆呆的念，听懂吗？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说到底这表达的是什么，听懂吗？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频婆沙罗王的这样态度，是不是就给我们一个现在的念佛人应该有的什么一个非常正确的心态？是不是逃避一切？不是哦，听懂吗？反而是要承担一切，对不对？要更积极的去怎样，在最后一刻的时候都还要在正法上面继续用功，这才叫做真正的念佛人啊，才叫正实的修行人。所以我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对我一个已经要癌症最末期，那么他是坐着轮椅吸着这个氧气来见师父，然后师父就讲不要，因为现在的病痛自己就只想早一点死，以为死可以解脱一切。但是不要也是求佛菩萨说让我不死吧，让我多活一些时间吧。他说不是因为怕苦而想早死，也不是想要贪得什么其他然后又求生，他说呢每一刻每一分秒都是要认认真真的去努力，不贪多活，也不求速死，每一分每一秒就活到他应该活的时候。这句话那时候师父也已经怎么样，自己的病痛也已经很严重，但是师父就从他自己病痛里面告诉我的弟子应该用这样的心态，然后看我弟子一直都很痛苦是用麻啡，他就告诉我弟子，他说麻啡能够不用的时候不要用，他说他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痛，可是医生叫他用他就用，用了以后果然不痛，可是一个副作用不痛以后连他自己的知觉也没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了，然后也不知道身在何地的，听懂吗？虽然说那个痛没有，其实是不是都已经没知觉了，也没有什么一种觉醒的意志了，都没有了。后来我师父说其实 人往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状况不要紧，但是一定要保持什么叫做正念分明，也就是要清清楚楚能够觉照，然后不要产生颠倒，不要产生恐惧。如果能够保持正念，那绝对怎么样不会掉入到三恶道，一定怎么样会以你自己所发的愿，那么会去继续成就。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吗啡能够不用就不用，然后要用什么方式去减低自己的疼痛，用修行佛法，听得吗？尤其是观照的力量，把自己没有得病以前那个修行观照的力量提起来，然后一提起来病痛就减轻了，这是确实的。我跟大家讲，我因为颜面神经不能动以后，这一边的力量没有了，知道吗？结果整个鼻子里那鼻骨都已经是歪的，然后把所有的呼吸几乎都止住了，然后我变成一个晚上睡觉要呼吸中止500多次，听懂吗？然后打鼾打得很厉害。那么在台湾去找医生来看，他说没办法，只能用什么呼吸器，就是用那个吼戴在口这里，可是常常都是很难，这样子的话声音很响，你睡不着。你如果是稍微弯了那个什么呼吸器就动了，以后那个气也收不到，所以说他说这样子很危险。他说如果能够这样气就没关系，如果不这样气变成脑部充失血，就没有氧气，你就变成植物人。那结果我当然就听他们的，戴上那个也没有什么改效，后来用上电脑的也没有改效，然后呢听说可以去动手术把什么把这个喉管啊稍微开，他看一看，他说不行，我的喉咙呢太短了，也不可以做这样的治疗，哇，就死结了，听懂吗？那就没办法，我就以为大概完蛋了，还好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个医生说可以，他说你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那个，他是你的鼻管全部都塞住堵塞的，然后只有一小孔可以进，所以怪不得打鼾这么厉害。结果他就跟我动手术，动手术我以为要全身麻痹，不是，他就是跟我这样涂一些，然后呢就用什么就用剂子伸进去，一直剂一直剂一直剂，我都还是清清楚楚看着他剂，然后也可以跟他聊天，然后那麻药是不是会越来越少，那个疼痛感应该是越来越严重。他自己都很惊讶，他说法师，他说你怎么受得了？我说我受得了受不了是小事，我说你怎么有办法保持那个剂子进进出出都不会抖，手也不会抖也不会离，哇，我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为什么那个剂子他没有把我们这个鼻孔割开，你知道吗？就是只是把它撑开，用那个什么撑开，就这样子割割割割割割，我说2个多小时啊，将近3个小时，我说你的手也不抖也不累也不什么，我说你才高明呢。后来记得差不多，他就用一个什么去夹出来，啪一声真的就断了，然后夹出一个骨头，然后还特别用瓶子装给我带回来做纪念哦。然后几天以后换药，那换药呢真的是痛哦，为什么？里面都是长脓长血啊，清血很痛，可是呢我都不会觉得很痛，为什么？因为你就是用观照，听懂吗？每一分每一秒我就想起师父告诉我的，就在法上观照，观自己是空，然后呢所有的动作所有什么也都知道，也可以跟医生谈话，所以每次去换药那个医生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后来这个鼻子弄好了以后，隔年我就尤其是半身不遂以后，这个那个上颚啊往下垂又盖住了呼吸，所以又去做什么动刀手术。结果本来有些病越来越严重的就遇到这样的因缘，然后自己虽然也受了一些手术，但是呢就慢慢像这样的打呼的声音就没有了。我就想说以前我跟果缘老法师同一个寝室，都是我在跟他怎么样吹奏音乐给他听哦，现在呢换他吹奏给我听，一报还一报哦，很有趣。好，休息。